大家好，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告诉你女生最重要和最无聊的事。我是 Royal。
我是 Winnie。
我相信这个礼拜跟上个礼拜全台湾的民众都在学习什么是裸条，什么是河粉，什么是板条，
还有凉皮。
对，就是各种透明性的
透明系米系的。
对、
啊、我们要严肃一点，
我们要严肃一点，因为这个新闻真的是把全台湾人都吓坏。怎么会吃一碗板条就食物中毒致死？
对，
又多了一个新的名词出来，叫做米酵菌酸。所以我相信这两礼拜全台湾人都在学习什么是米酵菌酸，这个怎么会造成食物中毒。让我们今天有请到一个专家，就是我们的营养师好朋友赵涵颖营养师来我们节目。
嗨 Hello 大家好，我是涵颖营养师。
这个当然我们现在新闻都还在抽丝剥茧当中、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无论是炒菜的卫生习惯上面啦、还是食物保存啦、还是什么的，我觉得这些我们都交给另外一个专业来讨论。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外食这件事情，毕竟是我们常常要面对的，不可能，
而且都会人上班族真的很难避免，
不可能一个人他不外食、这两个礼拜我相信大家都你知道心有戚戚焉，就是我今天就算要点外带我也要点鼎泰丰，就是那种不会倒的你知道吗？
对，而且就是他食材一直很新鲜的，因为他生意很好。
对，所以我就私底下跟朋友说，我觉得今天我们就有一个准则，这个新闻告诉我们的就是要点外食就是要点生意很好的
对，他的那个食材一直有在流动才会是最新鲜的。
对，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一般大众你能这样子暂且自保、但是呢我们今天有营养师在我们节目，我们来跟我们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怎么分辨说我们今天是啊只是单纯的腹泻，还是说我真的食物中毒了。
这两个礼拜我也每天都在被问、因为我好多学生门诊他们就会说、我昨天吃了龟鸭条， 我那个现在怎么一只要一看新闻他们就会来私讯一次，什么椰子也不能吃，玉米也不能吃吗？玉米也
还有木耳又说有益元凶，有可能是木耳，木耳也在榜单上面。
对，所以关于玉米跟木耳先澄清一下好不好。玉米我们真的说
玉米说句话，玉米在那边举手说我没有错我没有错，
这样子。 对，因为它就是一个米发酵或是椰子发酵的东西，其实在东南亚他发现有这个菌种。那其实他一些我们说什么他这个学名叫什么米酵菌酸吗？
对
对，那大家就觉得是米制品，其实它并不是只有米制品才有，它其实在国外的一个学名叫做唐昌普伯克霍尔德氏菌椰毒病株。
哇，好长一串，
反正从椰子或什么之类的。
对，
那一份发酵，但大家不要听到什么有椰子啊又玉米什么就开始惊恐好不好、并不是这样子。所以其实你吃的玉米只要是新鲜都是安全的，黑木耳也不是他的错，你只要是保存干燥其实都不要这么的害怕。
因为其实老实说我们木耳存在我们的饮食习惯当中应该是一辈子了吧。而且
对啊，谁不吃木须炒面？
对，而且什么凉拌木耳就是他出现、
我们很爱喝黑木耳饮。
对，既然这样子就是我们外食当中，那回家突然有点肚子不舒服拉肚子，那我到底是怎么去辨别？
对，在食安上面关于食物中毒我们有分急性的食物中毒跟慢性的食物中毒。所谓的急性呢就是你回家在4到6小时内你就已经先出现症状，比如说恶心、呕吐、腹泻，甚至合并有发高烧的情形，那抱歉你可能就要赶快立即去找急诊或者就是要去处理，这叫急性的食物中毒。
4到6小时内，
对，
然后千万不要有侥幸心态说我是不是把这个脏东西拉完就结束这样子
对，没错。我们其实去年有非常多的是有一些类似像诺罗病毒、上吐下泻等等的，这些食物就是大家聚餐完然后2个小时内就出现这样症状，所以我们是需要去回归你中午吃什么，有检体啊、吐的采样啊，甚至粪便的检查。所以这些你开始有这个症状的话，不要自己乱买成药。我知道大家家里都会有些成药，比如说止泻药啊、止吐药啊，或是什么退烧药，你开始有这些症状发烧你就开始吃，千万不要，请你要直接找你最附近的诊所。那当然如果很晚没有的话你可能要去急诊，因为他才可以帮你保留这些检体跟采样。
不愧是营养师，马上就说中我们的习惯。
对，因为我是拉肚子大王，我通常就是
立刻就吃止泻药，对不对？
大概三次以内吃止泻药，五次以上我才会去急诊。
所以四到六小时内有这样子的状况发生，就是一定要去看医生。
对，
这是急性。
对，急性的。
那刚有说到另外一种是慢性吗？
对，有很多人慢性食物中毒是比较针对像是过敏反应，你吃完食物之后，可能回家慢慢的几天开始皮肤痒啦，然后有一些大部分是一些皮肤的症状，它比较不是那种很长期一直拉肚子，不会，因为通常是急性的就会很快，但慢性的比较是那种你开始有荨麻疹，然后好几天这种没有很急，就是当下就起什么红疹的这种呢，是跟你身体的免疫力有关，那你就要去回归我是不是最近免疫力真的下降啦，然后你可能压力过大啦，刚好吃到这个食物造成你原本身体就已经免疫力下降了嘛，所以就会造成过敏的反应。
说到过敏反应，因为很多人是他以前没有海鲜过敏，
对，
可是他到了某一个年纪之后突然发现他吃虾子就会开始
过敏，就是体质真的是会改变的。
对对对，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是我有学生他是瑜伽老师，所以要想说这几年 练那个什么阿育吠陀之类瑜伽，常年吃素哦，可是没想到就是疫情期间他压力好大，他没办法睡觉，因为可能都没有生意什么的，结果他就发现他吃香菇也开始过敏了，起了大荨麻疹，然后去验了过敏源才发现，天哪，你竟然对香菇过敏耶，那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已经吃了这么多年香菇，竟然我最近开始过敏，后来才发现原来是你因为睡眠失调压力过大，哎，你的那个甲状腺也开始不 OK 了，对于这个你长期食物每天吃的食物竟然也过敏，
因为吃素就一定会有菇类，
对啊，
而且吃素也一定会有木耳，
真的，
因为它的食材有限，
好少替代品哦，
对，你要去分析你自己的生活状态压力源，然后以及是不是急性，它就会立刻出现反应嘛？
对对对。
好，一般上班族他已经有工作压力了，然后可能他就是就近点个 Uber E， 或者是他就是跟三五好友去外面吃个饭。那在选择外食上面，我们要注意什么啊？
要到夏天了，尤其现在的天气，我觉得好像一年只有两季耶，就是不是极冷就是极热，只要是温度开始升高，这种食物中毒，像细菌性的中毒的这个食物安全就是有问题的会越来越多，是因为呢细菌它只要是你的食物啊，如果是热食低于75度的时候，它就开始滋生，而且是 double 的复利在成长。
75度很快，很容易耶，很容易耶，
快耶，
就是你比如说炒一个炒饭好了，它100度以上嘛，然后到你的桌上你开始放凉，你开始前十分钟吃的时候它还在七八十度嘛，可是它降到60度的时候，天哪，不好意思，你如果空中开始掉大肠杆菌，或是你手上有一些伤口会有金黄葡萄球菌开始污染了之后，或是一些空气中的粉尘掉下去，这个食物已经低于75度，不好意思，它就开始 double 的繁殖。
欸，难怪现在有一说，我朋友就最近坐在 IG story 说，他的那个叫的那个 Uber E 啊，一定要两个小时内吃完，搞得他压力很大，是不是？是因为就是因为这个温度的关系吗？
对对，温度。然后另外就是说，如果你要把食物就是我们吃完要冰在冷藏嘛，那一定要冰于4°C 以下。可是大家回去看看你的冰箱，如果你是塞满满的，我跟你讲，你的冷藏室温度大概是7°C-8°C，所以冰的也是白冰。
还有可能变成白冰，
我知道，因为你知道有些阿嬷很喜欢把冰箱
塞
到最满，
真的，
尤其是那个我以前的阿嬷家，阿嬷就是喜欢冰箱很满很满，原本冰箱是调4°，可是也因为那个食材过满，它可能就会变到7-8°。
对啊对啊对啊，
或是开开关关，每个人全家然后每个人就在那边开一下开一下开一下，
所以我们就说那是危险温度，4°C-75°C就是一个细菌好发生长的温度。
因为我们现在才开始正视，就 realize 到这个问题。平常常常点了 Uber E， 然后可能就是放着，好像是一个剧，然后慢慢吃，就也不会有问题呀、啊。
顶多就是
闹赛而已。
对啊，
顶多就是口感有变差这样子。
对，
那如果我再去拿去加热，这样 OK 吗？
哦，是可以。可是我要告诉大家，我刚讲的是大肠杆菌嘛，跟金黄葡萄球菌。
对，
大肠杆菌你加热还可以杀死它，但很抱歉，金黄葡萄球菌这个东西你加热到100°C以上，它是耐热性的，就算再去微波再什么的，其实它里面有毒素，它就一直会存在，所以你还是会有一些食物中毒的风险。
如果你就是要安心吃，你就是 炒好了就立刻吃，嗯，就不要在那边拖拖拉拉，
而且这样最好吃。
对，其实这样最好吃。
然后也不要再说，欸，因为大家为了省那个运费，嗯，可能叫满200才可以，嗯。那我有时候其实为了省那个钱，我可能会叫2份早餐，
对，
一个当早餐，一个当午餐嘛，嗯啊。
我跟你讲，上班族最喜欢这样，
對，
早餐当午餐吃，
嗯，
或者是他就是买好早餐进去办公室，然后可能开个会回来想说，啊，那早上的三明治我可以当成中午吃。
对啊，然后很多上班族开始放凉了嘛，所以就进到我们刚说的危险温度。
那有没有说哪一类的食物最容易？
有蛋白质的食物，所以其实是奶啊，蛋啊，这种蛋白质食物，嗯，因为其实细菌也很爱这种有蛋白质很营养的食物，嗯，它就是会滋生。
细菌跟我们一样，都很爱蛋白质。
对 对，还有酱料类，你知道那种酱料类里面有糖的，嗯，比如说很多酱料像糖醋啊，或者酱油膏啊，那种有糖的东西，细菌最爱了。所以你说蛋饼里面那个酱油膏、甜辣酱，哇，最喜欢的。而且你那个酱料有没有？我们有时候看那些早餐店，它的酱料。没有冰哎，
欸，万年都摆在桌上。
对啊，那你说他们的手部到底有没有消毒干净？哎，汗水喷来喷去在那个瓶口上面，
oh my God，
说真的，那个就是各种的血汗交织的。
那铁板烧什么的，就是也是用酱料去炒肉片啊，嗯，
对，至少高温过。Oh~，那我觉得还好。可是我觉得有的比较好的良心的，它是那些酱料它会存放在冰箱，嗯，然后真的要用的时候才拿出来。可是你看有一些早餐店，它并不是，它都是室温，然后。关门就是也都是放在那里，然后隔天也没有通风，啊，
因为他可能觉得他一两天就会用完了什么的。
对，所以我要邀请大家，嗯，你可以去检视，因为叫外食人真的太多，所以我要邀请大家叫外送当然蛮不错的，但有机会你可以去看你常点外送的店家，你亲自去那家店看看他到底长什么样。
那像你自己的话，你外食的时候你看到什么样子的店家你就不会进去，除了整体感觉就是干不干净之外，你会注意什么细节？
第一个还是会先去看说他的那个锅旁边有没有很多烧焦的，嗯，因为有些人他不擦的，欸，像有时候你吃什么鱿鱼羹啊，然后那个锅子其实都烧焦，旁边全部都是，然后还有人说那是万年的那个很好吃，
就是那个才好吃这样子。
对对对，
欸，你知道我这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件就是我毛骨悚然的故事。
我知道你要讲什么。
有一家台北知名凉面店，嗯，然后呢因为它就是很知名，所以呢很多人喝酒玩或者是平常因为它是24小时，嗯，然后很有名的一间凉面店，非常好吃。然后我们有一次呢我也是喝完酒然后跟朋友一起去吃，可是因为它那个店面很小，大排长龙这样子，所以我们被安排在那个它煮酸辣汤的那个前面的位置，哦，然后呢我们就这样吃吃吃吃，那路边摊它的卫生其实我们大概心里都有底，嗯，但因为它实在是很香嘛，嗯，所以我们还就是很开心的就是吃，嗯，然后在吃的时候呢前面那个阿姨齁，哦，经验老道，手脚利索，那一锅那个酸辣汤在那边煮那边滚哦，可是呢他要把那一圈酸辣汤的那一圈把它擦掉，他就用他的抹布，哦，然后呢沿着那个酸辣汤的那一个锅缘，哦，用力的擦一圈，亲眼看到他那个抹布水就这样一边随着他的用力的程度一边那个
滴进那锅汤里面，
对，哦，然后呢我就想，然后刚好就在那个时刻那个服务生就说来汤这样子上来我们桌上，然后我们就这样深吸一口气，然后结果呢还不止一次哦，第二次他拿钢刷要把旁边那个外围旁边不是，嗯，那个汤都扑出来，所以他不是有那个胶吗，嗯，然后那个胶掉的地方他要想说把它刷，然后呢他就这样又拿钢刷刷一圈，然后那个钢刷刷的那个汁液又滴到那个里面在滚的那个汤，然后就想说 Oh my god， 然后立刻跟我朋友我们没有任何的对话也没有任何的眼神交流，我们同步说哎，还是我们现在就吃完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去店家看一下，欸，
对， 对，因为其实一般来讲真的食品卫生安全店家他其实是真的每年都要有把关跟检验的，那有些小吃路边摊他可能就是家传口味，可能长辈都是这样子，嗯，可能有手泡到汤里的，啊，他们都说那种特别好吃，
就是他的秘方，
对对对，
Oh my God，
然后还有要注意它的酱料，我真的觉得最近大家注意一下，因为酱料有没有冰这件事情很重要，然后大家回去也要回去检视你厨房的酱料，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家里的妈妈她什么黑醋啊都是万年都不会冰的，就放在就是家里的那个下面那个醋
要冰，
欸，可是酱料不是依然都是
我以为醋跟这些东西都不用，什么麻油什么都不用的，欸，
我其实建议你常用像酱油其实是要冰的，欸，
What？
对啊，
可是我常看到就是家里的那个厨房的配置，不是炒菜锅旁边一排酱油、醋、麻油那些吗？
你现在其实有很多，你有发现一些比较好的酱油，它没有添加防腐剂，它都是用玻璃罐装，然后还有跟你说打开之后要冰。本来这些东西你就是当然说越陈年越发酵越香，可是你到底你打开了这个酱油，你家里落成到底落了什么你不知道，会不会有大肠杆菌，或是你刚根本没洗手、你打开那个盖子它就随着这些东西又进去。
所以我只要打开那个酱油我就最好冰起来，
我会建议。而且其实建议大家，我像我自己买的话，我如果想要买那种我很大罐的，比如说我自己有很好吃的黑豆酱油，它一次可能就是 600cc， 我买回来之后我会分装在小的酱油瓶里面，是玻璃的，我把那个玻璃的拿去冰起来，然后大罐的其实还是存放在就是阴干的，没有，因为它只开过一次、这种就还好哦。所以我建议大家你
分装成小瓶的比较安全。
对，不管是橄榄油啊、还是你说香油啊还是醋啊，这种东西你其实就是买回来之后请你分装到小瓶的，然后去冰在你的冰箱。
是不是那种粉类的比较不容易？
对，粉的是比较干燥，但你知道台湾很湿欸，就是那湿气又是很湿，然后里面又开始结块，你知道一湿气就开始发霉，你怎么知道你的粉里面有没有长霉菌啊？
那尤其有些是我们最爱吃那种辣椒酱、或者是葱油酱，
对对，
因为现在不是就很流行有很多这样子的酱料吗？
哎、那个我一律都冰冷冻欸。
哦，冰冷冻啊，很好啊、因为冷冻就是我们刚说四度以下，至少它的细菌不会那么快就繁殖。
给大家一个小 paper， 因为那个辣椒酱很多，现在大家都流行那种手炒的，也是不会放防腐剂什么的，你就是买那种小的那种冰块盒。然后把它全部都分装在里面，需要的时候你就挖一小块出来，很快就会解冻。
你就是放在那种微波炉解冻？
不用，因为 它小小块，其实室温很快就可以解冻。你加一点酱油，你要吃水饺要沾的时候，很快就解冻。
对，我觉得蛮好的，
在这里提供大家一个小配方。
大家真的回去，你那个陈年老酱，搞不好有人拿起来都已经过期了，好吗？不要再吃
了。其实家里面有过期的酱料是很正常的，
真的赶快去清理。像我
其实很容易耶，
对啊。
而且那个什么，之前不是那个有那个糖心子七味粉都中标嘛、所以我把我家里那些东西全部都丢一轮，你不知道它到底有没有加那个化学染料啊。
哦，对，
真的很恐怖。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外食，刚刚你就有注意到了，就是有酱料的东西然后要趁热吃、然后呢当然就是他的餐厅的那个人流啊，然后他的那个卫生习惯。
对，
那除此之外呢，
我还要特别再讲一个，生食跟熟食请你要分开放，尤其是家里的冰箱，我真的觉得家里冰箱是一个很大的污染，交叉污染。现在不是有很多人就是生的东西，你可能有生的鸡肉啊，然后你可能又有熟食，都放在同一个冷藏库，然后你以为就是有盖保鲜膜就没事，很抱歉，保鲜膜它还是细菌是会从里面去污染到其他的啊。对，所以我
用乐扣盒呢？
对，我现在就改用玻璃的乐扣。
所以保鲜膜不够哦？
不够，它那个有透气孔啊。那我觉得食物的味道也会传出来，
所以刚刚一直在强调玻璃，就是你刚刚说酱油的玻璃罐，然后现在是玻璃乐扣盒，所以是玻璃这个
牌子，玻璃算是比较安
全
的保存食物的方法。
一般 PP 的那种也可以，只是 PP 它的味道还是，比如说里面
放泡菜很容易残留，这样
它一样还是会散出来啊。哦，那些要注意。
好，那有没有什么食物的组合特别容易触发？曾经有听过一个网络传说，什么养乐多不能配菠菜，然后什么
菠菜，
什么菠菜不能配什么香肠什么的，反正 anyway 就
螃蟹不能配柿子，
对，那个
农民力背后的那个，
就是有吗？就你们营养师的观念里面，这种食材的组合里面有这样子的禁忌吗？
目前的话其实大家比较有证实的，比如说是香肠加工品配养乐多比较会造成你可能会有些致癌物啦，但是其实我都觉得适量，你只有吃一两块养乐多那真的还好，或者什么隔夜菜大家会什么致癌风险，我觉得大家都不要太紧张。还有农民力那个真的是中国以前很久的，那都是比较是比如说你吃毛蟹不能够再配什么柿子之类的，那是因为螃蟹是寒冷的，柿子也寒冷，所以体质比较虚的人就落晒但是其实不会立马中毒，不会有这种事情，所以大家不要担心。
这次还有人说因为就是米饭是不是因为米制品就一直拿出来被讨论嘛，然后大家不是说什么米就不能隔夜，但是 隔夜饭炒饭是最好吃的，
对啊，而且放凉的寿司米也是好吃的，而且还有人说什么抗性淀粉可以减少 10% 热量吸收，所以你一定要放凉再吃。
对啊，那所以是也是可以，这个米就是可以放凉对吧？
我建议你看日本很长寿的国家，他们是都吃醋饭，他们都是米饭嘛，而且都用手去捏那个饭团。
对啊，他们也没出什么问题。
所以重点在于烹调的人类，他的手有没有干净，他的砧板有没有用热水消毒过。还有其实我建议大家，如果你真的常煮菜的人，你真的那个所有的砧板要用热水烫过，你的抹布要用100%度的沸水煮滚15到30分钟，这些东西才可以消毒，要不然抹布都有个臭味。
15到30？
对啊，
哇，煮这么久。
因为我知道煮过是会比较好，但是我不知道要煮这么久。
对，你只有煮1分钟，那些根本都还没杀死啊，因为有些菌它就真的很高温很耐热，所以我们建议至少煮沸15分钟啦，会比较确保它是 OK 的。然后你要把它晾干，有太阳的时候就要去晾干，不然就是你建议就可以用比如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抛弃式的抹布那就算了。然后你手一定要洗干净，不要在那边挖鼻孔怎么挖口这真的是不行啦。
而且还有就是砧板其实最好分生食熟食来切，对不对？
而且不止砧板，还有刀具。大家有没有忽略你的刀具？有没有自己小只都一只切到底的，又切肉又吃缺水果又生的又熟的，
不是会洗吗？不够。
但你洗有没有用100%的沸水去煮过？一定没有嘛，你打开热水大概只有40度不到。
刀具、砧板还有冰箱冷藏的都要分开。
对，我还要推坑一个，就是现在不是小家庭可能都会有紫外线杀菌那个什么烘干机嘛，那你用紫外线消毒也是可以的，你就一定要把它放进去啊。如果那种吸带式也有小的那种紫外线消毒的那种哦，有些店家不是也有嘛，它的碗啊筷子
对啊都会放在。
其实那个真的有用
啊，真的有用啊，它就是会紫外线会杀死，高温也会杀死，所以然后现在不是大家手又喷酒精，也有那种紫外线的那种，也都可以去消毒一下。
接下来我们该小心的都小心完了，但是我觉得要回归到你自身的抵抗力。
对，
其实我觉得自身抵抗力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你难免就是会遭遇到就是细菌啊、卫生啊这样子不安全的状况当中。
对，
但如果你自己有好的抵抗力，其实我觉得是可以帮你度过一些劫难的。
没错，你看，其实像这个案件，就是厨师其实如果身上真的有这些东西，他送出去每道餐厅可能都有污染了，可是只有一些人有事，有些人就是轻症嘛，有些人是重症，所以这绝对跟每个人的抵抗力是有关系。
好，那我们现在就是有营养师在现场，我们要跟那个韩莹讨教说，那如果我们要增强自己的抵抗力，那饮食习惯要怎么改善？
好的，我觉得大家听到抵抗力第一件事情直觉是什么营养素？
维他命 B。
是 B 吗
？C 吗？
你让我惊呆
了。哇
对，
怎么办？
维他命 C， 维生素 C，因为大家就是觉得抗氧化、养颜美容，的确维生素 C 它是预防感冒、提升免疫力，而且每天你都在消耗，而且甚至4个小时就消耗的营养素哦。
4个小时就消耗了。
对，所以大家如果有习惯在补什么养颜美容那种维生素 C 的发泡锭啊，或是那种像那种小胶囊之类的。
对，
亲爱的，你一次补很多，但是四小时它一定会完全流失掉，因为它是水溶性的，你只要等一下尿尿它就结束了。
所以好，
所以我们要少量多餐。
对，四小时
要分开吃。
對對對對對，
就等于是你早上出门的时候一杯，然后中午的时候一个，
對，
然后傍晚的时候再一个。
对，尤其是最近如果你觉得啊，我真的春天那种忧郁症泛滥，然后那种压力大的哇，最近真的我听到好多学生都跟我说哦，好累，莫名其妙烦躁，然后觉得好累，骂小孩也累，骂就被老板骂也累的
心情啊。
如果这一种你就四小时补一次维生素 C， 那我觉得剂量可以是1000毫克到3000毫克。根据国外的建议，你要真的是可以预防这种你不管任何疾病抗氧化，一天要吃到3000毫克维生素 C 才够。
然后不要一次吃，要拆开吃。
对，除非你今天补充剂它是长效缓释型的那种，可以维持12小时，那没关系，那你就一颗就慢慢释放，这种也可以。然后我跟大家讲，如果最近真的喉咙痛有没有因为其实前阵子也遇到好多人就是久咳不愈，可能是新冠疫情后很多学生都跟我说他好像随便一感冒他就又中了。 然后可能五个礼拜当中有三个礼拜都在感冒的这种疲累的人、嗯、就发现疫情过后身体特别不好，我建议真的可以用喝的啦，不管你要泡柠檬水或是发泡锭、嗯、你透过你的口腔黏膜其实它是可以接触性就去帮你修复的哦，所以也可以多喝水嘛，因为你用喝的过程当中有维他命 C 的发泡锭或是我们刚说喝柠檬水、欸、它也可以就是针对你的喉咙口腔去做修复。
我都偷懒、嗯、因为我每次都是出门早上的时候吞一颗维他命 C 那原来就是要
可惜了，要经过你的口腔，那也会预防你口腔有些细菌啊，因为有时候病从口入嘛、嗯、所以其实口腔的清洁，那所以也告诉大家请你记得要刷牙要漱口好吧，这也是很重要的。
对，那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富含锌的食物，
锌
有听过吗、嗯、
有
鹅啊蛤蟆啊什么那些的，
对对对，你想要养颜美容皮肤好啊头发茂盛啊一定都要有锌，那当然增强男性功能也需要锌嘛、嗯、那其实锌也是可以提升免疫力跟预防感冒、嗯、所以我们现在常见的就是海鲜类蛤蜊啊鹅、哦、啊然后虾子啊，其实这些都是可以的。那如果是吃素的朋友的话、嗯、像南瓜子坚果里面也会有一些锌的存在，
或是直接补充营养品锌、嗯、都可以啦。
像我的发泡锭就是 C 加锌的，今天早上出门还是喝了很大一杯、
欸、C 加锌真的是所有人都推荐这个组合，
真的，
我觉得 C 加锌不是一个人名，
川普，
对，
川普也补这个、
啊、
对不对？
我跟你讲、嗯、你就看 全球最有权威的人他怎么吃、嗯、你就跟着吃就对了、嗯、
对，
他就是 C 加锌
哦，可以
对，不是帅哥的名字哦，是维他命 C 加维他命
锌所以这两个是我真的觉得你最近如果真的觉得哦我真的好劳累哦，然后压力好大，这个是特别的、哦、嗯，我觉得特别补充，当然还有一些其他营养素，比如说 Omega 3啊抗发炎的，这些也是很好的，所以存在于像鱼油啊、亚麻仁籽油这些，有一些好的油脂也是 OK 的啦。
就是我们抵抗力也有了，然后外食我们也注意了。那有没有什么食材是传说中哦？你知道自古至今哦，这个食物是解毒的，因为你知道自己的口腹之欲，还是多吃了什么？那我可不可以最近补充一些食材来养生？
养、啊、生哈，之前就有人问我说，我万一真的去吃了什么龟啊屌啊，然后我很怕我吃进毒素，我可不可以喝牛奶来洗胃？
对，牛奶好像是一个大家很推荐的，对，
为什么？我说千万不要
啊！为什么？
这是不适合的哈。那因为牛奶里面有大量的乳糖，也可能会造成你的慢性发炎更严重。那也有人会有乳糖不耐症，所以你可能会拉得更严重。所以当你想要补救的时候，喝牛奶不是一个我认为最好的方式。
那该怎么办呢？嗯，
我建议大家是你要去观察我有没有隔天是排便的，因为我知道现在好多人是没有办法天天排便，所以你只要确保我今天吃东西，欸，就算吃到一些不太干净，但是我隔天有好好的正常的把它排掉，其实就是你就不用太担心。嗯，对，所以我会建议大家真的要好好的排便的饮食，像我们刚讲的说你可能要有一些好的油脂啊，好的膳食纤维啊，我其实最佳推荐的一个食材，大家解毒的食材要听好咯。
好，现在我开始耳朵张很大。
带皮的地瓜。
带皮的地瓜，所以我带皮吃哦。
对，像现在有时候买得到紫色的，有没有？
对，
紫薯，紫色，我那天看到便利商店竟然有哎，紫薯，因为里面有花青素，
对，
贝塔胡萝卜素，而且又有带皮又纤维，哎，吃起来很甜，很好吃哎。
紫哎，因为像我如果听说像我们这种你知道麻瓜，你不懂你就要看它颜色很绿。很青、很蓝、很紫，你就吃它就对了，对不对？
就是各种颜色的，
缤纷的
摄取。
对，跟大家分享一个研究，就是日本是很大的长寿国家嘛，尤其像冲绳，你知道吗？嗯、我去研究它的饮食，日本最长寿、最快乐的国家，他们有一个叫蓝区饮食，去年很红，叫 Blue Zone 的这本书，嗯，他讲说最长寿的地方，他们到底怎么饮食？然后我去研究，发现他竟然八成的食物都在吃地瓜，紫色的地瓜。
紫色地瓜，蓝区食物，
对，蓝区饮食 Blue Zone，
哇，哇，对，而且是好吃的，就大家不会排斥的，因为你知道有时候带皮的地瓜 是不是有我记得有人推出那种冰凉地瓜、
冰心地瓜
、或者是刚烤好，或者你放在气炸锅或者什么 anyway 蒸好的，都是软绵好吃。
对，而且我觉得我们在台湾真的也有那种红肉的地瓜，然后也有黄肉的，然后紫心的，哦，我真的觉得好好吃哦，而且它又是一个很棒淀粉的食物。我们还是、我们要长肌肉嘛，我们要维持大脑，你还是需要一些好的淀粉，所以它又有膳食纤维，又有贝塔胡萝卜素，又有叶黄素，又有玉米黄素，
等于你就是
抗氧化，就对了，
吃这个你就补一切就对了啦。
啊、
好 ，CP 值好高哦。
所以把你的那个其他精致淀粉放下、啊，你可以一周几天吃个地瓜。比如说昨天大鱼大肉，好跟朋友聚餐，那你隔天的早餐你就可以是一个地瓜，然后配一个豆浆。哎、欸，其实那再一个茶叶蛋，我觉得就是一个很简单又可以让你隔天不要有负担小腹的一个，又排便顺畅，可以试试看。
讲到这个，那反过来讲、有没有会让你免疫力下降的食物啊？
哦，超多。
你、是不是那些就是反着养颜美容什么的，反着过来就对，什么炸的啊、甜的啊什么的、
油炸真的是超伤。我不夸张，因为营养师我本人就是非常是爱鸡排的，周末就会是我的美食日、一周一天的美食日，我就那一天就是点了那个叉客气鸡排，
好好吃，
好好吃哦。然后就是
非常疗愈的食物，
现在不敢加太多什么粉了，对，就是吃原味的哦。然后还有它的炸杏鲍菇之类的，哦，真的好好吃。结果马上嘴巴就破，喉咙就痛了，立马上火，跟那个油炸就自由起来。
欸，可是如果有些家庭主妇，她是用自己很干净的油，橄榄油，在家里帮小孩炸这样子。也是会影响吗？
我建议就是说，你用好的油OK， 但是温度也要注意。气炸锅温度大概180到185就好，你不要加热到250，那个又太上火了。其实真的会上
火，那个炸的温度会跟那个有关哦。
在中医来讲说，你看日本人他们现在在很流行水炒蒸煮法，只要有水就是100度以内。你只要一高温，你脸上就开始你长一些痘痘，开始上火。所以你真的想要保养好皮肤，温度最好不要超过120度的温度。
所以刚刚有说，哎，刚刚好多温度哦，不能要4°C以下的保存，然后75度以下也要小心，120度以上也会伤皮肤，所以我们要吃75度到120度。
对，哇，整理也真棒，
我已经帮大家整理出重点了。
对对，是蒸蔬菜、蒸节瓜，然后简单一些胡麻酱啊，哦，就是你很好的一个平衡的状态啊。
好，但是还是可以有美食日啊，因为你看连营养师韩颖都有美食。食日，所以我们也是不要太苛求自己。
其实我觉得任何食物没有好没有坏，而是你如何选择跟你吃的分量。其实我临床上遇到很多人都跟我说啊，那炸的啊，我只要看到它我就觉得我就会开始身体肿啊什么，我就讨厌这个食物，但我心里又好想吃。那久了之后就变成情绪压抑，那你就可能一次遇到它你就失控，一次吃10个炸鸡，我就遇到这种，他就是很讨厌，因为觉得说吃了我一定会胖，但是真的不吃，他到了美食的时候就，哦，反而反扑更想吃。所以我觉得什么东西都要有一个平衡，
那就是刚刚有说嘛，就是如果家庭然后有妈妈想要炸鸡块给小朋友吃，你就是好的什么橄榄油，然后你注意你的温度，不要油温
120-180啦，我觉得还行，180还行，
对，120-180的油温然后去炸，这样子就是最 safe 的炸鸡。
对，我是觉得我也不会用到橄榄油，我反而会说你用一点，其他的葵花油啊也可以，
哦，
因为橄榄油其实你太高温它的橄榄多酚也都不见了，有点可惜啦。
对，所以就是以上就是跟大家好多小背包，我觉得这一集播出去其实是温度计会不会大卖。
就大家就放一个食物温，
我觉得重点真的是大家要把冰箱清一清啦，那里面其实藏很多就是潜在的危机。
大家我们回去就把自己冰箱处理一下好不好，大家呢先回去准备两个篮子，一个是就是把你真的觉得它已经放很久的东西当就垃圾要丢弃的，另外一个是要可以继续存放的，然后你尽量在半个小时内把它整理完。然后你的冰箱呢，你可以买一点那种小苏打粉，可能加一点柠檬精油，然后把它喷一喷，擦一擦，消毒一下，然后再把你所有的原本的食材冰回去，那你就可以大扫除一下你的冰箱。我常说你的身体就跟你家冰箱一样，瘦身冰箱嘛，当你冰箱冰的是很健康的食物的话， 饭，你相信你肚子也是瘦的，好吧？
你的肚子就跟你的冰箱一样。
我以前知道冰箱是财库，没有想到现在冰箱是肚子。
打造瘦身健康冰箱。
好，最后，因为那个韩颖都是来到我们节目了，对呀，也是不能错过要问他减重的问题。好，因为韩颖自己也有开发那个减重的课程，
对，
那减重你觉得先跟大家简单提醒几个关键好了。
好，
刚刚其实已经有讲一些了。
对，我建议大家，其实你真的是像我的减重班，我线上减重班已经开到22班了。我告诉大家，第一件事情，你就是要开启觉察力，去觉察我到底每天吃了什么进去，
开启你的觉察力。
对，所以每天做一下简单的照片饮食记录很重要，你才知道我今天腰围变粗到底是为什么而来嘛。好，然后那在饮食的部分就建议大家，其实你的蔬菜的比例到底有没有增加，我们每次都在告诉大家要多一点蔬菜，那你到底有没有增加，还是说你冰箱都是放满了面包啊、甜食啊、汽水啊等等的。所以继续去觉察这件事情很重要。那第三件事情是减重千万不要节食，我们的身体是一辆跑车嘛，它每天就需要蛋白质啊、碳水化合物啊、油脂，刚刚说的维生素、矿物质，你如果真的是恶性的去节食，完全都不吃东西，天哪，你很快就会生病。
欸，可是国外不是很流行断食吗？
对，但是我会认为断食是断一餐，不是断全天。
九九断一次就是一天
哦，一天
reset 这样子而已，是不是？
对，像是这种我们之前也很流行有人去什么山上辟谷断食，
对
之类的。对，但是我发现就是它并不是每个人都适用的。你可能在那个时候饿了一个礼拜，哎，你觉得暂时掉了几公斤又脱水，但是回到日常生活当中，你看到你的美食，你还是无法拒绝，它并不是一个适合长期的做法。
因为我们之前有去看营养师，然后我就是有很认真研究那个美国 TLC 那个沉重人生，因为我以前就想说为什么他们可以吃到这么胖。我本来一开始是觉得说，欸，好像是穷人都比较胖，然后有钱人比较瘦，维持健康的身材，是不是因为跟他们的，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是，他们每一个人吃的东西都是一些空热量。
对，
有一个说法是说，当你都吃这些空热量，比如说汉堡、薯条、炸鸡，永远都是这些，它热量叠高，但是营养素不足，反而你的身体还是会一直跟你讲说你要再吃，要再吃。
对，这就牵扯到营养密度的部分。就像你吃炸鸡啊、可乐这些甜食跟油炸，哇，热量可能2-3千卡，但是实际里面含的蛋白质、矿物质、纤维素都是不够的。那身体就说它是一辆跑车嘛，你需要加对油，当你加的东西不是对的话，它就会抛锚故障，你会一直释放出我想吃我想吃，所以你会吃更多。
就是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就一些吃零食啊甜点的那种欲望才会一直出现， 对，
对
不对？
而且我们今天也有一个研究，就是你越爱吃甜食越吃，你的忧郁症提升 35%。
什么？等一下，甜食不是会 增加多巴胺吗？
以前都以为吃甜食可以让你心情
好，对啊，
但是最近的研究就发现吃甜食会让你越忧郁，因为你血糖一个小时上升之后，欸，它掉下来掉的比之前更快，你那个失落感会更大，然后你又觉得胃又空空的，我又要再抓更多的，然后你就血糖这样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反而你会觉得，欸，那个情绪会越来越不稳定，大脑跟肠道是失调的。不要以为甜食就会让你心情好，这是大错特错。
哎呀，运动运动才是多巴胺呐，
啊！
哦，
对啊，
还有恋爱啦，
恋爱吗？
对，恋爱啦，恋爱。
对啦，好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专业的专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些饮食保养，还有抵抗力，还有外食要注意的。那如果在各个就是领域里面，无论是减重还是抵抗力要听更多的话，我们会再邀请韩颖来节目。
那今天就谢谢韩颖喽，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
按订阅，留评论，女人想听的事，永远是你最好的空中闺蜜。